路加福音二十章第一到二十六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们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户园那里去，叫他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
好，谢谢 Jasmine 姊妹。好，那我们昨天讲到十九章最后的时候，就是耶稣进入圣殿，然后他在那边洁净圣殿，然后洁净完了之后，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然后他就开始教训，在那边教训人。那当时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就想要杀害耶稣。那这边有一天的话，昨天牧师也提到说，是在洁净完圣殿之后的第二天，是礼拜二， 那耶稣又开始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那这些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就来质问他说：“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这边这些事指的是应该就是耶稣洁净圣殿，还有就是他在殿里面教训百姓、传讲福音。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质问呢？因为按照他们传统的来说，是先要受过拉比的训练就像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的话，他之前就是受着最严格的那个拉比的训练然后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有从天上来的权柄，让他们可以在殿里面教训人，所以他们要问耶稣说：“你是有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那耶稣的话，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他说的是施洗约翰的洗礼。那施洗约翰在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就很详细的记载了施洗约翰的出生。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就在殿里面遇到天使长百加列，然后就跟他说，说一些话，然后他的父亲就哑巴了，就一直不能说话。再后来就是他的施洗约翰的妈妈她就怀孕了，然后一直到约翰的出生。那这一切在当地的百姓都知道，施洗约翰他是从神来的，他的洗礼是从神来的，这在百姓当中都是知道的。而且施洗约翰他传讲的就是天国近了，耶稣要来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们这个应该是用一个这个问句很明显的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哈。但是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不肯承认耶稣是有从天上来的权柄，但是他们也不敢否认说不是从天上来的，因为他们怕百姓打死他，所以他们就说不知道那耶稣也说我也就不告诉你们。但耶稣虽然说不告诉我，但是接下去他就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来回答了整个问题。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在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里面就提到说，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那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他用葡萄园来比喻的话这些文士啊、祭司长啊，这些他们都是非常好理解的。那这个葡萄园这个比喻呢就是园主，就是园主派园户来管理园子，然后到了时候他就要去收果子。他先后派了三个仆人去，但是都被打了或者羞辱了。最后他又派了他的儿子去，然而这些邪恶的园户就说要把他杀了，他们甚至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那在这个比喻里面的话他们很清楚这个园户的话就是来管理这些果树，所以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那这个园主的话就是我们的神那这个儿子的话 也在这边象征着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这边的话也进一步告诉大家说，他不久之后他就要被杀。而且挺有意思的是，他这边说到是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不是在葡萄园里边因为葡萄园里面杀的话它就会污染那个地，那到时候这个果子就不好卖了，所以他们把它推出葡萄园外。那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话也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然后主耶稣进一步讲说，那这些人的这些园户的结局要怎样，那他们是要被除灭的，而且葡萄园要转给其他人。他们听了这些话之后就说，这怎么可以，这不可以的哈。然后耶稣就用了一句旧约里面的经文来说，让他们思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出自那个诗篇118篇22章。那他这边为什么要用石头来用这句经文呢因为石头和这个儿子在希伯来语里面它的发音是很相近的。那儿子的话就是 ben 石头就是 eben， 所以这个是很相近的。那就用石头来比喻我查了一下 这个房角石到底是什么，就是在你造房子的时候先放下这一块石头啊，这是个基准，然后再从它的两边垂直的建墙啊，或者就是往上建，所以它是整个整栋建筑的一个基准。好，那用这个房角石来象征主耶稣，虽然你们这些匠人不要这块石头，但是它却成为了最重要的这个房角石，所以耶稣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石，是根基中的根基。然后接下去这个第十八节，我觉得这句经文好像比较难理解。那十八节的前半部分可能是出于以赛亚书八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就是说那个石头，这个石头已经做了不幸的人的绊脚的石头，或者是跌人的磐石，因为你们把那块石头随意丢在路上，但对那些不幸的人，当你碰到这个石头你就被跌倒了。那后半句的话，它可能是出自但以理书二章三四到三五，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打碎了这像的这个半铁半泥的脚，然后接着整个像就被倒塌了。所以可能也是就是说作为不幸的人，你就要成为这个绊脚石。还有就是耶稣以后会有一个大的审判，那对于这些不幸的人你们也都是要被砸得稀烂。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因为在十六节他说到说主耶稣说要除灭园户，然后把葡萄园转给别人，那转给别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个外邦人。那通过主耶稣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是处于这个葡萄园中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那我们做的又如何？我们是像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这个，我们只是做那棵树结果子吗？还是说我们是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做那个园户开始管理？那管理的话，我们又有没有按时交果子呢？这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这些文士祭司长他们对旧约很理解，所以他们知道说这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他们又想要害耶稣，他们不仅没有悔改又想要害耶稣，甚至还派了奸细来窥探。那个这个奸细来问耶稣，他就用了一句恭维的话，好，就说先恭维耶稣。但是他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在后面，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问题来问耶稣呢？因为在当时的背景的话，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所以要向他们征税。那真的这个是一个人头税，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交。那根据我查到的一些经文是说，男孩子从14岁以上，女孩子从12岁以上一直要缴税，缴到65岁。那当时有些犹太人，尤其是那些比较爱国的，像奉瑞党人之类的，他们就非常不赞成这个罗马人向他们收税。所以这边这个奸细就问耶稣这个问题，因为耶稣不管怎么回答，耶稣如果回答说要交给凯撒，那他肯定就引起犹太人的不满。那他如果说不交给凯撒的话，那就有可能受到罗马帝国的一些迫害，或者给他定罪。所以不管怎样回答就是说都不好。所以耶稣呢就非常的有智慧，我们的神是蛮有智慧的，他就拿了一个银钱来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那我找了一下，那这个头像的正面呢，它就是印着说是奥古斯都凯撒，说是凯撒的名字。那它的背面呢可能是长成这样的，也有一些图片说有些不一样。那背面的话它是写了说神明尤利乌斯，那尤利乌斯就是奥古斯都的养父，这个尤利乌斯是个神明，所以暗示这个奥古斯都就是神明之子，所以这个头和像都是凯撒的。那耶稣就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这样就巧妙地回答了他们。好，所以这些人非常稀奇他的应对，闭口无言。那其实这句话也挺难理解的，就对我个人来说。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这个什么是凯撒的，什么是神的？ 因为我身边 我也想到我身边 有一个姐妹的话，也会因一些比如说之前的总统选举啊，或者是政府号召大家要打疫苗，那有些人就非常反对打疫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怎么 来区分这些政治问题和这个神的这个东西。
这些祭司长啊，文士啊，他们所做的就是不知道耶稣就是他有他的权柄，还有这个耶稣从前就是没有这样的表现，他就是神的儿子，还有从前他做了神迹呢，就是很多时候都叫其他人，哎，你不要出去讲这个神迹啊，就是他还要隐藏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不再隐藏他的身份，很明显的已经把他的身份，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彰显出来，已经给人家知道。还有我在第十六节看到那些法利赛人啊，继续讲，就是说万不可的。诶，这一群人呢，他们已经知道这个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了，还有他们也害怕。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说他要来原主啊，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诶，他们就知道明白了，这个时候知道就害怕了，因为这些他们的福分呢，将会转给外邦人。他们已经看到这样了，但是他们的心还是硬的，还是以为哎，杀了耶稣呢，就不会这样有这些事情发生。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原来已经这样的安排好，所以他们还是心硬，没有承认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虽然他们 好像是知道，但是还是不明白。另外我自己领受到一样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啊，有这些祭司长啊、文士，他们的心就是恶毒的。那我们现在全福音他们就是很多时候都用不同的问题，就是想这样就是 challenge 挑战耶稣。其实我看到我们现在传福音啊，跟不信的人讲，或者是有一些信的人啊，也会这样的挑战我们。所以我就是在想到，诶，真的需要好好的学习耶稣怎么样去回答问题。就是有时候啊，很多时候耶稣都是会用一个问题会回问对方，诶，你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真的需要很警醒啊，也是需要用耶稣很好的方法。这个真的是一生的学问，要怎么样去学习去回答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问题，或者是已经信主的问题啊。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盯着你啊，看一看，诶，你有没有什么的把柄啊。从前就是把柄，现在他们就是在想，诶，你们到底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回答不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讲，诶，你会令我跌倒啊，如果是基督徒啊，就会这样的讲。所以很多时候都要很小心，也要明白福音里面的真理，到底圣经里面的教训是怎么样，然后才去回答。所以我们都是要每一天来到这里呢，这个平台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到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
好，谢谢 Cindy 哈。这个耶稣怎么智慧的回答问题啊，真的是越看越觉得这个耶稣是蛮有智慧哈。前面其实问耶稣的权柄啊，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啊、清洁圣殿赶住这些人、啊、那耶稣就用一个问题，其实听得明白就听明白了、啊、听不明白他们还是不信的人，他们就是听不明白、啊啊、或者是听明白也不敢回答、啊、那他就问这个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实际上就是说约翰背后那个差遣约翰的那个父神也同样是赐给耶稣基督的权柄的那一位父神、啊、所以他们是同一个来源。后面这个凯撒这个也是、啊、回应他们的问题、哎、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啊、那个钱币上面带着凯撒的像、啊、物质的东西归给、啊、这个君王、啊、政权，但是呢神的物、啊、神的像在哪里呢？神的像是印在每一个被造的人身上、啊、我们这个人、啊、带着神的形象的应该归给神、啊、这都是耶稣回应人问题挑战的那个智慧、啊、我是在思想中间这一段、啊、中间这一段是耶稣主动讲的一个比喻。通常耶稣讲一个比喻呢，中间都有一些让人当时听的人很 surprise 的地方，要么是觉得不合理的情节，要么觉得说太夸张了哈、啊，所以耶稣讲比喻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一次也是哈、啊，在十六节后面，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他们听了这个比喻，觉得当中有一些情节是不可思议的，怎么会这么发生呢？万不可这样发生。所以我回头去看，就在找哈、啊、这个比喻当中哪一部分是最让人吃惊的，我觉得应该是在第十三节、啊、就前面三个仆人、啊、一个是第一个仆人是怎么样，没有收到果子空手而去而且被打，然后第二个呢是打了他，不仅打了他而且怎么样凌辱了他，这个程度越来越厉害了、哦、然后到第三次呢是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哦，原主问说那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呢，大概大家都不会想到说哦，他不仅还继续差人去，而且是把他的儿子去差过去，而且是他所爱的儿子，特别讲哈，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这是所有人都想不到啊，万万不可这样做啊！你如果真的爱你自己的儿子，怎么把自己的儿子放到这种危险的境况下？这些人这么恶，而且他你看他们做的程度，对待你差去的人的这个逼迫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哦。那你会把自己的儿子放到这种危险当中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而且这样好像没用啊，你又收不到这个果子，而且这个被差去的人还遇到危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这是这个比喻当中的 catch， 让人去思考啊，天父和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真的就是在人看起来是不合理的事情。以色列人一再的逼迫先知，杀害先知，最后还要让耶稣基督生在这个民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最后耶稣要上十字架呢？为什么明知道要上十字架他还来呢？所以这个比喻背后要带出那个天父和主耶稣基督那种的对世人的忍耐，对世人的不放弃，对世人的那个爱，爱到底，哪怕是明知道耶稣会死，他还是道成肉身。所以体会在这一点哈，就是看到这个比喻后面哈，不光是显出那个原户的恶，更重要的是选啊，不是那个啊，那个租户哈、啊，凶恶原户租园子的人的恶哈、啊。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显出那个园子的主人的爱哈、啊，那个的宽容和忍耐啊，一直坚持到底哈、啊。最后，耶稣又引用这个石头哈、啊，刚才小平的解释很好啊，用这个儿子和石头这两个发音接近，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哈、啊，讲出耶稣的两方面。前面在比喻当中，耶稣就像那个儿子啊，原户的原主的儿子，一句话也没有讲，来了就是被杀了，好像看起来很软弱啊，很没有力气。但是后面呢，讲出他是那个石头，那个石头来哈、啊，像但以理书里面讲的那个小石头，他一旦出来会审判列国，把列国 都被打碎、啊、然后这个带来这个上帝的审判、啊、所以耶稣基督一方面是儿子，一方面又是那个石头，他又是一个宽容忍耐的救主，同时又是那个审判世界的那个审判的主宰、啊、所以这里面把耶稣的这个两个方面、啊、都表现出来、
我说一下我们组刚才讨论，因为我分享时间挺长的，最后那个姐妹问的问题就是说哪些是凯撒的，哪些是属神的，那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说打疫苗这个事情是就是属于哪个范畴的问题，那有的朋友说，我就说，既是科学的问题，又是政治的问题。其实，你作为一个就是说有逻辑的人，或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实际上它本身是一个科学和医学的问题，它只不过是被政治绑架了。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事情啊，就是有一group 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坏，他们就是要用这个政治绑架所有的事情。然后很多包括基督徒哈也很怎么说 buying it， 或者是他也不真正思考，就是任何事情都搞到说是政治问题，没有办法讨论哈。我记得有一次牧师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个牧师说，我忘了是您还是谁哈，就是说你讨论的是一个问题是吧，就是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大家完全可以心平气和的就是讲一些问题，但是很多都被绑架了，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是要清醒的。实际上这个属于凯撒的问题是很少的，我认为在圣经里边这一个部分基本上就是你就可以把它讲成收税的问题，因为基督徒就是其实所谓现在宽泛的政治实际上有很多就是你如何生活的问题，那基督徒怎么能够不参与说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包括就是以前基督徒祷告啊什么圣经被赶出教会，在这些青年的孩子当中就是失去他们，我觉得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我觉得很可惜，因为现在搞的就是说政治正确，你什么话都不能说，那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在还比较正常的环境中长大的，因为战后的人我觉得是比较接近于那个上帝的就是入的，因为就像圣经里面旧约那样，就是你离开神完了以后你就是大乱对吧，吃很多苦，战争完了以后你学乖了，你回归神，然后你就能过一些舒心的日子。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批人是在那个时候受教育长大，我们是有 common sense 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你这些有 common sense 的人不敢讲话，就他们已经真的是 被这种魔鬼的诡计深种在心里，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Yeah, 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具体问题哈，除了这个科学政治参与在之中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听谁的 information， 不同的这个 information 的管道哈，同样的一个事实哈，同样一个现象，就像打疫苗这个现象哈，当你听不同的人的解释的时候啊，长期听哈，就会产生一些的这个很极端的一些的想法和看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不起，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听不同的声音。这样你把不同的声音汇集起来，你真的不能就是偏听偏信、嗯、而且我觉得我们圣经神的话真的是很可贵的，一定要把神的话读到心里面去，就是一定要听不同的话，这个是 humble 的一个最重要的然后要让别人讲话，让别人讲不同意见，而且是要认真的听。
对，解决的出路还是从神的话里面来、啊、带着一个谦卑领受的心哈、也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啊、真的明白神的话里面的一些的原则、啊、其实、这些的现实的事情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解决的方法、啊、当比如说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啊、有一些 disputable matters， 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要么，这个罗马书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了哈，大家只要去遵行啊就好呀，不要把自己的 conviction 强加于别人呐、啊，要体贴别人的软弱哈、啊，接纳彼此接纳，然后这个在神的面前守住你的 conviction， 照着你在神面前的 conviction 去做啊，而不强加于别人啊，所以这些原则都其实讲得很清楚哈、啊，所以回到神的话。照着圣灵的引导、啊、然后、啊、把这些很实际的原则、啊、把它找出来然后应用、啊、所以这些都 是可以解决的、嗯、
今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读到这一个在诗篇二十七篇的十一节我要把它写在我的journal里面这时候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现在我们的仇敌要很用很多方法来 mislead 我们去怎么样去看神的话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首先在神的话语面前要下功夫不是单单读了就算真是要在他面前追求面前默想还有就是横切祷告、几天前我们也读过这个耶稣的比喻就说一个、寡妇要求哪个的不义的官这怎么样呢这用横切祷告来横切的个 demand 来要求哪个官为他伸冤那时候那么我们的神岂不更是公义的公平的岂不会将最好的给我们吗当我们这切切的在面前寻求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印证 confirmations through他的话语要付圣灵的教导要付、弟兄姐妹 的分享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 guideline、啊、求神给我们一个安灵我一个有丰有恩典的生命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敬畏他的心不让我们去敬拜其他的偶像要求神给我们 discernment 怎么样分辨是非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差不多是对的
越到末世的时候、啊、这个敌基督者的灵、啊、就是越来越猖狂、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 information 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很多的这个迷惑人的东西会出来、啊、所以解决的出路不是出了一个新的我们就跟着去听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们就跟着去追、啊这个你追不过来的啊，这是魔鬼的诡计。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安安静静的啊。刚才美弟兄提到的这个诗篇的里面的话哈、啊，求神给我们分辨的灵，给我们智慧的灵啊啊，不被那些新奇的东西所啊摇来摆去啊，牵着鼻子走啊啊，这个听多了不一定是好啊，所以专心来听神。啊，这是出路。
嗯，我就分享一点，就是那个比喻，养护的比喻，这大家这个很鲜明，原著之神说的，这养护呢是法利赛人、祭司、文士这些。那么我从这些都是神的托付，神托付给他们管理这个葡萄园。我想到从广义上说，神托付我们信徒。这个有很多，就我们在世上要荣耀神，为神做见证，特别是叫我们要传福音，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就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照样讲，等等啊，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就神对我们的托付，对我们信徒的托付很多很多。我们最终还要向神交账我们做没做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应该自己经常省察自己
关于那个十七节啊，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读后来读新约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就引用了这句话那他接着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那这就回应刚刚那个王立兄讲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刚传福音，将来我们要纳我们的果子，就是说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向他交账。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值得我们传扬，值得我们去传福音啊！这是在十七节引起新约的一个话语，要不然到十八节的时候，将来这个石头会来，主耶稣再来的话，就要审判所有在他国度里面的人。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葡萄园，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位置是什么啊？就是在这个比喻当中讲的那个其他的人哈。把这个园子从原来的凶恶的园户手中夺过来，交给其他的人啊。那今天呢，我们不要落到啊这个老园户的那个光景当中啊。我们要起来啊，承担这个责任啊，忠心的去为主去管理这个园子啊，按时或去交果子给神啊。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啊，后面。到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啊，讲得更清楚了哈，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哈，就是为了让我们多结果子，让神得荣耀哈。感谢主，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这个平台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享受你的话语。主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不配，是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和你起初的选民一起享受你的福分。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今天 的福分，将来我们要结出好的果子来，让我们在你的基督的台前的交账的时候不止两手空空。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好好的遵行你的话，能够追随你的教导，来寻找你的脸。主，我们今天散开的时候，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 weekend， 在这个主的崇拜时候，让我们的灵与你的相交。主啊，要祝福牧师一家，让他在你的教导上面能够多结果子。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们
阿们。